今天是2010年最后的一个星期日，再过几天这一年要过去了，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我不知道对你来讲，过去这一年是怎么样来，你自己来评价过去的这一年是好是坏，然后紧接着一个未来的一年又是怎么样呢？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正如前几天欧洲大风雪的时候，很多人要回家过节，没有办法。上个礼拜在温哥华就看到很多加拿大的消息，很多人要从英国从哪里要回加拿大的各地过节，有些人在机场住了整整一个礼拜，就搭地铺，因为所有的旅馆都满了，然后飞机没有办法起飞，然后来飞机可以起飞了，可是已经有5天没有开飞机了，所以所有的旅客都是满满满的，所以呢还得耐心的等候着。少数几个家庭他们愿意打开自己的家接待这些机场的旅客，这完全你想象不到的。今年中国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前几年有一年中国快救过救90年的前后，天气非常冷，结果中国很多地方从来不下雪的下雪了，或者下了冰雨，在华中一带、华东一带的那一带地方，都是长江以南的地方，这一下子所有人回家过年都不过不去了，然后尤其在高速公路上几天之久，这些事情都是好像人生的道路，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计划、你没有办法预计的。然后圣诞节的这个时候，就圣诞节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圣诞节应该是一个什么？可是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讲，年底这种12月的前后，本来是很快乐的，可以变成所有的计划都毁灭了。然后圣诞节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虽然越来越多人只记得圣诞老公公，忘记了真正的主角那个耶稣。基督教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我相信有位神。碰到很多国内来的人，他说他信了基督教，你问他你为什么信基督教？好，我过去无神论的，现在终于相信有神了，所以我就信基督教。在广东话就是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啊？从无神论到有神论就变成基督教徒了。基督教所强调的核心的焦点是耶稣基督，单单相信有神，那伊斯兰教也相信有神了，很多宗教有些相信很多神，从无神到有神固然是跨了一步，不过那一步还没有到天堂。你要到天堂的话，那一步以后还有好几步呢。基督教的核心是在于这位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也是非常有争议性的，就是对于信的人来讲他是高的无比的高的，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讲那可当成落水狗一样大。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人家告他，告耶稣是一个叛国者，要搞独立，要搞革命，他自称是另外一个王。那比拉多审讯了半天也寻不出什么来。所以约翰福音第19章第4到第5节有记载这样一段话。审讯完了以后，比拉多出来，对于众人，当时在这个他的官府的外面站了一堆的犹太人等着他审判的结果，他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了，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袍，他的皇冠不是黄金的，荆棘，那是有刺的荆棘，那是一个讽刺性的，带着一个荆棘的冠冕。你没有看过以色列的荆棘。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城外草地上就看到很多这种荆棘，我就带了一两根回来，每根刺都是这么长的，我就放在一个袋子里当成宝贝带回台湾。就在海关的时候，我有一堆的东西，那个海关的官员他很有兴趣要翻翻收收，一手伸进去就 好像被毒蛇咬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我说、哦、对不起，忘记跟你讲。我就拿起那一根的荆棘，弯弯的，每根刺都有这么长，有七八根的刺，干嘛带这个回来？哦，耶稣当年头上就带这个的。当那个海关不是基督徒，他也搞不清楚，我也没办法跟他把他翻译圣经给他看。哦，耶稣带这个，那个荆棘戴在耶稣的头上，你可以知道，紫色的袍，我们中国人龙袍是黄色，鲜黄色的，这皇帝能穿的。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中东一带，罗马帝国，皇帝是穿紫色袍的，所以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是讽刺他。耶稣是王，是这种王吗？比拉多就对他们，对这些众人说，他是罗马的巡抚，他讲拉丁文的，他不讲希腊文的，他也不是讲希伯来语的，他就说了一个字 Exi homo， 这是拉丁文 Exi look 看着 homo 人。今天生物学提到我们人的学名的时候，你就记得我们人的学名就是 Homo， Exi Homo， 这成为比拉多当时说的一句话。我们中文翻译说，你们看这个人，看这个人，看耶稣。历代以来很多人用不同的角度眼光来看耶稣，我就说有些人认为他是最高的主宰，有些人认为他是私生子，认为他是个失败者，或者是虚幻的一个人物，各式各样都有。那么如果用宗教比较的角度来说，很明显的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佛教。那佛教的释迦牟尼如果跟耶稣做个对比，你就发现这两个有何等的一种对落差对比。释迦牟尼出生于一个君王的家庭，他是一个王子，虽然那个国家很小，好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的宋国、郑国那种很小，几乎是一个城左右而已啊。所以释迦牟尼那个释迦那个家族的城，那个王是很小的，但毕竟他是王子的身份。耶稣是在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家里。佛陀出生的时候，根据佛教的传说，我在马来西亚，在有些地方那种佛教庙里面，它有一些那种浮雕壁画，就讲到佛陀的生平，跟基督教我们讲基督的生平，从出生在马槽里等等，他的浮雕里面就会提到释迦牟尼怎么出生的。他妈妈那个王后怀胎十月，有一天在花园里，他举手要拿一个果子，他一伸手的时候，释迦牟尼就从他腋下就出来了。所以释迦牟尼从这里出来的，跟任何人出来的地方都不一样，他从这里出来的。不但从这里出来，释迦牟尼一出生，他没包过尿布的，他一出生就走路，不但会走路还会讲话，他一下地就站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刚出娘胎耶，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所以佛教所强调的就是回到自我，自给自足。佛陀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是有完整的自我，婴儿是没有自我的，对不对？吃喝拉撒完全靠妈妈的陪食，所以他的哭声就像铃声一样，叫妈妈来哦，我饿了，或者妈妈来哦，我尿不湿了。所以那个哭声是叫妈妈来的，那很多妈妈就很听话嘛，他一叫就来了嘛，有求就必应啊，所以他可以用哭声来操纵他的父母，但是他不是自给自足的，他是要依赖父母，然后慢慢的成长了，慢慢可以自己吃饭了，慢慢可以走路了，他慢慢的学习能够独立。那很多年以后，可是释迦牟尼一出生就是自给自足的，耶稣的出生是软弱无助的。所以圣诞节所有的记号都是一个马槽里的婴孩。那马槽里的婴孩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软弱无助的，需要人喂，需要人抱，甚至无可怀疑的需要人家给他换尿布。耶稣要被人家换尿布， 当然今天没有留下任何一块耶稣用过的尿布，如果有，那个尿布可以变成一个教堂的标志，叫做尿布教堂。意大利有一个裹尸布教堂，据说是包括耶稣尸体的那块布，每一年上十万的人去朝圣，如果有一个耶稣尿布堂，我敢保证也有人去亲吻耶稣包裹的尿布。只可惜没有，耶稣是软弱无助的，释迦牟尼是唯我独尊，他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但是耶稣却好像是一无所有的。当他死的时候一无所有，他死的时候好像是被轻看的，被藐视的，他不是唯我独尊的。当他死的时候，佛陀死的时候，他在安宁中而且蛮有尊严的过世了。在北京，在泰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你常常听到一个庙的名字叫做卧佛寺，卧佛躺下来的佛，因为那是释迦牟尼死的时候他的姿势，躺在菩提树下，非常的悠闲，就跟你睡午觉一样，一只手撑着脑袋侧卧着，圆寂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死的时候也可以这么潇洒的。有些人死的时候，尤其现在的科技要急救，强心针打插管，好痛苦。最好的无非是睡觉中死，那睡觉中死的时候他也不会那么悠闲的。可是释迦牟尼据说死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他所有的弟子几万人都已经到齐了，他是在所有的人当中一圈一圈一圈的里面都看着他，他手撑着，然后眼睛慢慢的闭上，安宁的死了。哇，如果哪有一个人这样死法的话，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形容，中国人只能形容叫爽，或者是得意，或者是什么。耶稣的死是在十字架上的，也是在众人看着他死的，可是那个死的里面是痛苦，是羞辱，是挣扎。所以两种的死亡是非常不一样。有位佛教的禅宗大师叫铃木大佐 Suzuki， 他就曾经以这个形象写了 一本书，当然不是只谈这个，只谈很多，主要是谈到基督教与佛教的不同。他就说佛教，你从佛陀的死你就知道我们追求的是安宁，安宁的死。佛教整个对人生的描述就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生就是战斗和挣扎。所以基督教的人生是一个战斗的人生，挣扎的人生，一直挣扎到最后一口气。可是我们佛教，我们不想挣扎，我们是安宁的躺在那里死了。当然如果你看过我写的那本说禅论道的话，我是从这个对话开始谈起的，基督教是什么，佛教是什么。那待会儿我会提到，我会回应 Suzuki 他的这个观察。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我们希望一直战斗吗？我们一直在挣扎吗？佛教徒追求的是安宁，可是佛教徒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个都得到安宁了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个形象，释迦牟尼死的时候，我说在徒众环绕之下而死，那时候他的徒众有上万人。耶稣不管在世的时候，他医病赶鬼到哪里走，有多少人围着他，可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二个门徒，最亲近的十二门徒，一个把他出卖了，一个彼得三次否认他，其他的门徒四散，只有一个人，约翰福音记载叫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很可能我们的认为就是约翰福音的那个作者约翰。十二个门徒只有一个门徒站在十字架上看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其他的十一个人，一个背叛他，十个逃走了。那你说哪个是成功，哪个是失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你要看到他的什么。所以今天我谈到道成肉身，这是基督教常用的名词，待会会解释什么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这叫做好消息。 但我从这样的开始，就是说当你说 Exi Homo 看这个人的时候，比拉多说看这个人，然后群众在看这个人，那么所有人在看耶稣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或者说有些人从耶稣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福音，有些人看到一个，这算什么？所以因此我们要提供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这一位基督，他的降生，他带来的福音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提到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那刚才我们选的圣经不是普通圣诞节读的圣经，但是我觉得是很明确的描绘出耶稣他成为一个人生在这世上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当然在各位手上的这个讲章里面我有另外一个翻译，跟你刚才所读的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大致上意思是这样，只是几个字我把它改了一下。第六到第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该紧抓不放的特权，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然以人的形体出现，就自甘卑微，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提到的耶稣基督，他整个的出生虽然在人的看来的这种形象，会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如果有位神来到人间，怎么会这样子的，怎么会那么样的卑微，怎么样的，他应该带着光鲜亮丽的色彩出现，这才会吸引人来跟随他，来相信他，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呢？但这边就描绘出神的计划是什么，以及这一位所谓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位圣子，这位圣子他本有神的形象，因为我们说三位一体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尊同荣，同样的尊荣，同样的地位，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尊荣，但是不以自己跟神同等，这个神的意思是指圣父，他不以自己与圣父是同等为一个该紧抓不放的特权，我们中文翻译成一个抢夺的，这句话呢有点让我们有点误导，好像他要跟父神抢什么东西吗？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在西方的国家，我们别的不懂，一件事情我们很懂的，争权夺利，我们会讲究权力，连小孩子两三岁他拿一个饼干，他看看哥哥 It is not fair， 我告诉你，这么小的小孩子英文没讲几个字，一个字他很快就学会了， Not fair， 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我饼干比哥哥小一点？不可冒犯的权利，他饼干有多大我就应该有多大，甚至我应该比他还要大。所以在西方国家，权力，圣子与圣父同尊同荣，但是圣子他不以自己跟圣父同等为一个特权，同样的尊荣，他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要丢掉他？即使是暂时的，他不以这个为特权该抓住，反而虚己，虚己就是放弃，好，愿意放弃了这一切，因此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他用人跟奴仆来比，就是说跟神来比，人不过像是一个奴仆一样，无身份无地位无能力，神无所不能，人是有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人不是无所不在的，是受局限性的，是像个奴仆一样。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这是第一步，降卑，从神的地位成为人的样式。第二步的降卑，既然以人的形体出现，又自甘卑微，那就成为卑微的人，而不是有尊荣的人。他没有出生在帝王之家，没有出生在贵族的家庭里面，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平凡的木匠的孩子，不但成为人，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不但成为卑微的人，再进一步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甘愿成为人然后死，而且这个死又不是普通的死，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中国古代里面 封神榜或者很多神仙故事里面，最有名的大概是济公下凡，济公疯疯癫癫的。可是这些仙人下凡的时候，最后都是潇潇洒洒的拜拜，他没有叫咕死掉了然后才怎么样，他就是拜拜。仙女也好，那个神仙也好，就是这样。跟我常开玩笑的，跟徐志摩写的诗，大概从这个联想到他写那个爱情的诗歌，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神仙走的时候都是潇潇洒洒的走，不留下任何的瓜葛。他不需要肉体的死亡，但是他不但是降生，不但成为卑微的人，甘心顺服，而且实质上他肉体死亡，不但是死，是死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最羞辱的死亡。这是罗马人发明专门对付非罗马人，他认为最坏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把他处死。中国人最厉害的这种死刑大概就是凌迟而死，凌迟而死也是够残酷的，一块肉一块肉刮的死的。罗马人就是钉十字架的。后来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他登基，他让基督教合法化宽容以后，也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从此废除十字架，对任何的人十字架就成为过去的历史。耶稣是不但死，而且用这种方式而死，不是烈士，你可以这样讲，烈士一枪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让这样的情况下在十字架上挂着赤身肉体痛苦而死，这是耶稣的降卑。所以耶稣降生在马槽，不但是降生，他从生到死整个的形象就是卑微到最卑微。我们很难理解，但是这边就提到神的降卑，神的降卑。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降生呢，却是用一个字，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很简单的三句成为一节，包含了很重要的含义。基督教的特征不在于基督教是独一神教，独一神的宗教不多，但人口很多，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是属于一神教的，那就包括20多亿的基督教徒，10多亿的伊斯兰教徒，跟将近7-8千万的犹太教徒。单单这三个加起来，人口就超过人口全世界人口60%，一神论。而且都有一个渊源啊，无论是犹太教，无论是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再来伊斯兰教，都来自同一个渊源。那剩下的40%，包括一些各种的无神论的、泛神论的，跟这种多神论的民间宗教的都在内。基督教不是唯一的一神论，但基督教的确是唯一的强调这位神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圣子，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这是伊斯兰教不接受的，也是犹太教不接受的，就是基督教独一无二的特殊的教义。全世界人口1/3是基督教徒。那道成了肉身这句话就来自于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简单的这一节说了几件事情，太初有道，表示道是在时空之外，时空之前就有了，叫太初，就是一切的开始之前。过去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太丰富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在怀疑什么叫做太初，所以会很多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谁创造了上帝？我以前要常常很多方法跟他讲，现在我只要面带微笑。你物理学是读哪一年的版的？我1920年大学毕业。你显然不是，你大概是1960年毕业的吧，或者1950年毕业，怎么会？如果你的物理学是已经到公元2000年以后的版本，你不会不知道爱因斯坦吗？我知道， 那你不知道相对论吗？我知道。那你知道大爆炸吗？听过。你听过就不会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就是没读过书的嘛。大爆炸，爆炸以后才有时间呢，时空从爆炸之后，那你再问，那没有爆炸以前呢？爆炸以后才有时间，那爆炸以前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以前吗？那如果有一位神创造这个世界，还问谁创造这个神？所以当然后来我学乖了，在我们学科学的人有一些问题你不需要回答，你叫面带微笑跟他说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很有趣的问题。我刚拿博士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讲员讲完一个问题，然后下面的人在发出问题，有的讲员呢很年轻的就看到哇，别人问的问题他觉得好像触犯他了，觉得怀疑他的数据，哇，争得面红耳赤。这老教授呢就上台，老江湖了，哎，问个几个问题他就笑一笑， I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Next， 他就跳过去下一个问题了。然后我们这堂完了，我就问比较学长啊，高我好几届毕业的，哎，他怎么那个老教授狐狸精啊，都不回答人家问题，规避。我的学长就笑一笑，在我们这一行的人都知道，总有一些人问一些那是什么问题嘛，不值得回答的问题，那你又不能没有风度嘛，所以保持微笑。It's very interesting， 不必回答。后来我读圣经就发现这句话，这个观念来自于圣经。箴言说，你不必用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跟他一样愚昧。你回答他这种问题，你越描越黑，所以人家保持微笑，保持风度，说 It's interesting， 下一个还有别的问题吗？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上帝创造世界，谁创造上帝啊，你就要回答说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下一个。你别跟他说越描越黑。太初就是时空之外，那现在任何学物理的只要懂得什么叫大爆炸，那知道这个大爆炸的原则跟所说的事情的人就不会问这种问题。如果有上帝，谁创造上帝？这种问题是不必问的问题，就是物理学太落后的人才会问这种问题。太初是在时空之外，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时空的是在时空之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就强调这位道跟神，所谓的父神，既独立又合一，道与神同在。道与神的意思就是他们两个是独立的哈。比如说老婆与老公同在，那老婆就不是老公，独立的，同在就是形影不离，所以既独立又合一的意思。我们在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时候，就提到三个独立的但是又是一的，所以三而一，又一而三。那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很难了解。放心好了，不但你不了解，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也不了解。这种事情是超越人生经验的，我们只是用信心领受接受，因为圣经上的启示是如此。但是是独立的，所以不是独一神以至于变成独一位格。所以这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跟犹太教的不同，有一位独立于父神之外又与父神完全合一的道，称为道，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啊，圣子。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还有其他几节有提到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第三节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是借着道造的。所以万物是由道所造的，也是借着他，经由他而造的。然后同时为什么有了父神还有这位道呢？这位道成了肉身，然后是看得见，是摸得着的，是因为这位父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也就是说道是那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父神的独一的可以看得见的真相。这是在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一章有用这样的话来说，爱子就是神的爱子，就是基督，就是那个道。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是看得见的，而那个本体看不见，所以一个看不见，一个看得见，所以道是看得见的那一位看不见的神的像，如此位。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道成了肉身的含义待会我会详细的解释，所以他成为人的样式住在人的当中，这是基督教整个信仰当中最核心最独特的一点，也可能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在这一点。但是这个含义是什么？那其实我往下讲谈到道成肉身的含义的时候，有一点我曾经在那本说禅论道书里面提到过，我在一些课程上跟有一些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上过那个课也听我讲过。很有趣的是，这些的论述跟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的一开头的话有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他提到这个天下呢是有一个东西造成的，这个东西呢他说我不知道叫它叫什么，他说勉勉强强叫它叫道，勉勉强强叫做大大道。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把这个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用道来翻译，我觉得是一个很微妙的也是蛮好的一个翻译啊。因为 logos 这个字的希腊文在英文里面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譬如说 logic 逻辑 logic， 所以 logos 这个道是逻辑的，是有理性的。那我们讲的道是有道理的，道跟理放在一起，道理有理性的嘛，逻辑的嘛，啊，所以道理。那任何的学问、科学、学科哈，我们在英文里面，生物学、物理学、什么学、什么学、生理学，一大堆的学，最后一定要加 logy，biology，L-O-G-Y， 这就有道理的，没有加 L-O-G-Y 都没什么道理的。psychology 要有点道理的，啊 ，physiology。那有些东西呢它可能没有加上一个 L-O-G-Y， 像我们学化学的就没有什么 chemistry， 我们这个就是化学 chemistry， 但大部分的学科后面都要加 logy， 那个 logy 就是 logos， 那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来源，就是这个学问是有系统的，有理性的，有组织的，系统性的学问啊。theology 神学， theology 就是 logy 后面加上 theo， T-H-E-O，Theo 就是拉丁文的神 ，Theo，Theology， 神的有系统的学问。道是什么？道是有道理的东西，有逻辑的东西。但是中文的道在我们古代文言文的时候也可以当动词的。谁谁谁说？我们今天说谁说？我们常说哦，那个和尚道，道是用动词来说的，他在说话。那 logos 这句话呢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动词的意思，可是在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相似之处，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以神一说话，说的那句话一说出来就带着创造的能力，因此道是有动词的。那道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英文翻译成 word 话语，对 logos 可以当成话语的，是可以当名词用的。那道本身呢也可以讲哦，这个真道什么道，对，道本身是一个真理，跟这个 word 意思是一样。那其中有一个特征就是话语是表达出来的东西，人站在这里，人的像也是一种外形，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字都是一个表达，而真理是在那个表达的东西背后的实体，所以一个实体跟表达。因此人跟人沟通的话，你不能不借着写出来的东西，不能不借着话语来表达，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想象两个情人，你看我，我看你，尽在不言中，然后所有的信息就像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样传过去传过来，传过去传过来，看起来很好，不借着言语。佛教禅宗就是不立文字，可是我们经验是结过婚的人都了解，这常常造成的误会比传过去的信息多。 两个人看到他很喜欢我，他表示说谢谢你啊什么东西，但是可是那个人其实心里想，你这样好讨厌的，你怎么还不走啊你啊，他没讲话嘛，他这样看着。所以呢，进在不言中，这个沟通怎么沟通？所以道就是那个沟通出来的东西。所以英文翻译成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The word is with God. The word is God. 用道，用话语。可是如果你把那个 logos 直接翻译成话语的话呢，又太局限性于表达这个 logos 本身还有其他丰富的含义，所以用道这个字呢，我个人觉得中文来讲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字。因此道成肉身其中一个含义就是从不能表达的要表达出来，因为对人有限的人来讲，你没有表达出来，对我来讲我没接收到任何信息，我要得到信息的时候必须要表达。因此看不见的神必须让我看见，说不清楚的神也必须说一个道理，说一个东西使我能明白，使我能接受，就是道成肉身的含义。因此当圣子耶稣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本来他是超越时空的嘛，太初有道，这个超越时空的也是无所不在的道，现在进入时空之内了，进入时空之内。那本来是无所不能的这位神，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为了要成为人，为了要拯救人，所以他变成在时空之内，他必须成为有所限制，不是无所不能了。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痛苦，他会哭，但是神如果超越这一切的话呢，他不饿不渴，随时来随时去。可是耶稣在加利利，他就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就不在加利利，时空受限制了，他甘愿为了人成为一个软弱的受局限性的人。这是道成肉身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父神创造天地的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可捉摸，无法掌握的道，现在成为肉身，就成为有血有肉，看得见摸得着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抽象的，摸得着看得见可以接触的，那就是实体，或者是 reality，你可以翻译成真实或者实体。所以本来只是一个概念，抽象的概念的神，变成一个 reality 实质的东西，可以摸可触。所以约翰做见证，在约翰一书第一章说，这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一个实体。然后本来这位神因为他创造又超越，所以他是遥不可及的，高高在上，现在他成为一个可亲近的救主。所以我也在不同的场合曾经提到过，伊斯兰教他相信独一真神，不相信耶稣是神的时候，在伊斯兰教来讲，那个阿拉就是高不可及的，极为遥远，他们觉得跟神之间绝对不亲密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第二首诗歌，主啊我深爱你，你永远属我，我也永远属你，这是穆斯林不敢唱的歌。对穆斯林来说，你说阿拉我爱你，对穆斯林而言这是亵渎的话，阿拉不是你能爱的，阿拉爱你吗？你不配，阿拉慈悲但阿拉不爱我，阿拉慈悲我不敢爱他，我敬仰他。所以穆斯林当中失去的一个语言，就是人跟神，信徒跟阿拉这位神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用爱来形容的，就他不爱我，我也不敢爱他，遥不可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以说神爱我，我爱神，尤其在圣诞节那种温馨的季节，就是因为道成了肉身才成为我跟他可以接近的东西，否则我怎么爱？否则这个神对我来讲是一个可敬畏的但是极为遥远的。道成了肉身才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好像贴近了。所以因此第三个，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来为要带我们去，所以他来到人间使我们将来有一个盼望，可以跟着他去到父那里去。所以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的，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但是借着他呢，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他来了，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神跟人之间本来因着人的罪，从亚当夏娃以来的罪，使得天人永隔，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向的概念。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亲人老人家也好，或者年轻的人过世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哀痛，为什么？天人永隔。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就是形容唐明皇这个唐玄宗怀念杨贵妃的时候，杨贵妃死了，他就说上穷碧落下黄泉，最后呢两茫茫找不到。上穷碧落是他们想象中的神仙境界，我到神仙境界找杨贵妃，她不是神仙，不在那里。黄泉是阴间，是地狱，我到那里也没找到她。他意思就是说，唐明皇说杨玉环了，你去哪儿了？也不成仙也不成鬼，就没了。所以那种哀痛天人永隔。那我们的哲学家常常形容或者在羡慕的一个境界，就是天人合一。那道家老庄哲学以后的道家的人是希望到山里面去修行，能够达到天人合一。可是那时候的天只是大自然，大自然的天跟我合一，不是有一位神可以跟我合一的。因为我说从老子以来庄子以来所说的这个道是恍恍惚惚，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没有办法跟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一位天这位道合一的，我只能跟他所创造的自然界融合为一，好像融合为一一样。所以天人合一是很难掌握很难追求的境界。后来在宋朝的时候，我们的宋明理学新儒家哲学是把儒家加上佛教的禅宗变成新儒学，那时候就讲天人不是合一同一，天就是我，我就是天了，我的心就是天，天就在我心里，我跟天没大没小一样，就是朱熹以后的宋明理学了。但是基督教所说的天人合一不是这样，天是天，我是我，天与我是分别的，而且天是高于我的。但是天人可以合一，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受死除去我的罪，所以我可以到父那里去，我可以跟这位神合为一。这就是福音。好消息是什么？是好消息。所以古代的中国古代的古圣先哲所追求的境界在基督教里面是提到的，但不是与自然界的合一，不是天跟我就当成等同化等号，不是，这两个的差距仍然明显的摆在那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他道成肉身带来的好消息就是这个。所以呢，接下来就是道成肉身表明两件事情，第一表明神的爱，否则他不必从神的尊严降卑成为人。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提到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有的罪有的隔阂就是有个赎罪祭，把这个弥补搭上这个桥梁，或称为或翻译成为挽回祭。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这就是爱。为了爱，神差遣他的圣子，父差遣子成为这个赎罪祭。所以他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基督教常常强调爱，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爱的根源是来自于神的爱，不是神的爱我们人没有办法真正学会彼此相爱。不是说人性中没有爱，人性中的爱是那样的苍白，那样的肤浅，那样的无力，以至于很多真正需要跨越的，比如说爱仇敌的爱，爱一些不可爱的人，这种要饶恕，这种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的时候，这只有神的爱才可以。神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而且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生命被神改变，我才有这种爱可以彼此相爱。 诸如此类。所以因此道成肉身显明神的爱，道成肉身也赐下神的爱，这个是好消息的另一面。我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不仅仅是等候将来与神合一，我是说我现在活着一天，我成为基督徒开始的那一天，我就开始经历到生命的改变，经历到神的爱。所以有些人一个错觉是觉得，哦，基督教的好消息就是死了以后上天堂。如果这个是答案的话，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种结果，有些人希望晚一点信耶稣，因为什么呢？反正就是买一张票上天堂，那早点买晚点买没什么差别，因为你早点买你要在机场等飞机，飞机什么时候来就跟下风雪不知道啊，你早到晚到同一班飞机吗？那不如在人间先玩够了以后，要死了又怕说死后没地方去，哎，天堂有个位。所以人间该玩了都玩了，该享受都享过了，然后上天堂，哇，这个脚踏两只船，天堂与人间都站住。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这样的人会选择晚一点信。那只是呢，这样的人我要劝告你，你还要有一个祷告，神啊，别让我得心脏病死掉。那心脏病死的时候来不及最后悔改，所以天堂的票可能飞机飞了没搭上，所以你得慢慢熬着死，你还有机会。哎呦，我得了癌症要熬个三年八年，哎呦，我可以慢慢悔改，然后慢慢赶快等飞机。心脏病一下子死掉的话就来不及悔改就完了。所以有些人会选择晚一点信，因为早点信划不来。如果信耶稣只是要将来上天堂，今天什么好处都没有，他一定选择晚一点信的。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将来上天堂，那有些人说我不太在乎将来怎么样，我很在乎今天，那我信耶稣干嘛？那你就搞错了。成为神的儿女，得到这个福音是从今天开始的，不是将来的。不是说没有天堂，也不是说没有天堂的祝福，而是说信耶稣所得到的福分不只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成为基督徒得永生是从今天开始的，因为从今天开始神的爱就在你里面，可以让你经历到。不单如此，另外一个以赛亚书53章所提到的那个平安，他就提到这位耶稣基督成为肉，道成肉身，作为赎罪祭。什么意思？以赛亚书53章第4到第6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苦待的，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叫赎罪祭。其中一个问题，得平安，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我回应日本禅宗大师 Suzuki 铃木大佐的时候我的观点。释迦牟尼死的时候很安宁，不见得代表每一个佛教徒死的时候可以同样的安宁。你并不保证他有的你就有，你羡慕你不一定得到。基督徒我们的人生不是我们想要战斗到死，相反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面对死亡的这种挣扎痛苦，可是他死了，但他复活了。所以因此对基督徒来讲，因为他受鞭伤，因为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基督徒追求的仍然是平安，而且我们有把握我们有平安，这是福音的另外一面，这是今天就有的，不必到死的时候或死了以后才觉得平安。死了以后你就没感觉了吗？还来得及觉得平安吗？而是没死以前，我知道我任何一天死，任何一种方式死，我都有平安。这是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所以我们得平安。我们的人生，基督徒人生，不是要挣扎，不是要奋斗，是寻求永恒中的平安。而我们确定我们有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使我得平安。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前两个礼拜我岳父过世，去年 七月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两个人都是在九十几岁的时候。那也感谢主，我的父亲还有我岳父两个都是信主的，所以在丧礼的过程中，亲人过世当然是会伤痛，但是有一种平安，他有平安我们也有平安，就知道说肉体的生与死只是一个过程，死后去哪里那是永恒，而我们知道去哪里。所以我们作为儿女的，好像在这种丧礼中跟我们的长辈告别的时候，不是生离死别，是未必是永别暂别，以后会再相会。我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在座很多包括连长的，你来美国探亲，当你的孩子最初来美国的时候，你在机场第一次送行的时候，你会不会流泪啊？会啊。会不会哭？会哭啊。可是那不是生离死别，你会跟你孩子交代说好好读书哈，好好干活哈，有一天我要来看你哦，搞不好我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哦。哎，带着一个盼望，而他去的地方是好地方，那时候的告别虽然会流泪，不是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那只是从中国到美国啊这种东西。那如果在添加永恒的时候，那更感觉不一样。最大的痛苦是如果你的亲人要死了，正如唐明皇想念他的杨贵妃的时候，生死两茫茫，那才是自痛。不安也在这里，不知道我死后去哪里，而你的亲人也不知道你死后将来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相会吗？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死后去哪里，而我们的亲人也跟我一样都知道我们都要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那种的告别就好像在机场的告别一样，暂别，但带着盼望带着喜乐，将来到一个好地方在那边相会。这个是神所给我的，所以福音是今天你可以拥有神的爱，你可以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最后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在人间也死了，但是他复活了，我们怎么回应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样说，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而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那所以呢，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你看都变成新的了。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生命应该有一个新的改变。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们，包括一些长辈来看你的孩子的，难得有机会来到美国看到亲人当然很高兴，但我们更盼望这个圣诞节你可以带回去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你认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你得到平安，你得到神的爱，然后你会带着这样一种生新的生命，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正如一开头所唱的诗歌，过去可能有劳烦劳苦愁烦，可能有忧伤痛苦，可能有一切，你可以卸下，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就从今天。所以你面对未来的一年的时候，你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心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过去的这一年献上感恩。虽然我们承认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当中许多的人会有不同的遭遇，有些人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让我们心里不痛快的事情，但是不管我们过去所遭遇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住你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你为我们降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又复活了，所以你带来一个永生的盼望，也盼望我们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从你而来的爱以及那样的平安。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福音朋友们献上祷告，求圣灵开他们的心，帮助他们能够认识你，也能够因为这样的认识，他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可以一切都变成新的。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慕道魂朋友有这样一个渴慕认识你的心意，因此在未来的一年，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来寻求来认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你从天上所来带给我们那样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